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7月10号的星期二的时间是大家谈，我是宁馨。美中贸易战上个星期五正式开打，中国官媒指责美国是典型的贸易霸凌主义，并立刻在世界贸易组织对美国提出起诉。与此同时，中国开放对多个领域的外国投资限制，那么一方面宣称要以牙还牙，一方面低调采取开放措施，中国释放出看似矛盾的信号，体现了什么样的尴尬处境？我们今天将讨论一下这个话题。不过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中国著名异议人士、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遗孀星期二上午已经登机离境前往欧洲。中国流亡诗人贝岭对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申华说，他的好友廖义武已经通过发电子邮件的方式证实刘晓波的妻子刘霞已经离境。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发来报道说，刘霞已经搭乘芬兰航空公司的飞机飞往德国柏林。据消息人士旅德媒体人苏雨桐透露，德国驻中国大使将陪同刘霞抵达，而刘霞在德国的朋友将前往机场迎接。消息说，刘霞的胞弟刘辉未能同机离开北京。美国和国际社会一直在敦促中国当局停止对刘霞的限制自由措施。中国当局多次表示，刘霞是自由的，享有中国法律保障的所有权利。不过在北京的西方外交官表示，刘晓波去世之后，刘霞的自由受到中国当局的严密监视，只有经过当局同意和安排，才能会见家人和朋友，接听电话。德国政府一直公开表示愿意接受刘霞，德国总理默克尔也一直在为刘霞前往德国或者欧洲第三国而进行斡旋。观察人士说，北京最终答应德国的要求让刘霞离境，可能与中国在应对中美贸易战时试图获得德国的支持有关。美国智库2049计划研究所日前出台报告称，新疆的民族冲突不应该归咎于恐怖主义，并建议美国政府联合盟国向中国施压，要求中国释放被关进再教育营的维吾尔族人，并制裁违反人权的中国官员。报告写道，中共在新疆针对维吾尔人建立了大型的政治再教育营，雇佣了大批的额外警力，并开展大规模监控项目。报告指出，2001年的911袭击以后，中共利用国际社会对恐怖主义的关注，把新疆长期以来的民族矛盾重新定义为恐怖主义问题，从而对新疆进行更为严苛的控制。报告提出许多建议，包括呼吁美国公开批评中共人权问题。曾在新疆拜城参与支教的一名上海大学生对 VOA 表示，在新疆的经历让他体会到在中国做一个少数人的艰辛。据泰国海军海豹特种部队消息，被困在遭到洪水淹没岩洞内两个多星期的所有12名男孩和他们的教练已经全部被营救出来。星期二的营救是连续第三天的救援努力，此前四位男孩星期天被带出岩洞，星期一再有四位获救。星期一的营救行动用了九个小时，比星期天的最初行动少了两个小时，让相关的官员和营救人员更有信心星期二能够把剩下的人员救出岩洞。世界杯足球赛的组织者说，已经邀请这些泰国少年足球迷到莫斯科观看星期天世界杯足球决赛。好，观众朋友，今天有关中国人权问题的新闻呢，当属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妻子刘霞据报离开中国前往德国的消息。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申华，请他来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申华你好。申华，你能听到我吗？
我能听到你。
嗯，
那个现在的消息呢，最新消息大家在网上的照片已经看到了，刘霞呢已经出现在赫尔辛基机场，然后来讲呢继续前往柏林，大概是这样一个航程安排。那么今天上午呢，我呢花了很长的时间呢，就是想办法核实这个消息。我消息出来的时候是11点钟左右，然后呢我们就想一些办法，通过朋友啊，通过来讲的采访对象，那个给刘霞打电话，给廖义武打电话，因为这两个人来讲呢都是这个事件的来讲比较关键的人物，而且接近新闻本源的人物。但是呢这两个人都联系不上，刘霞联系不上，廖义武呢也联系不上，因此呢给大家一种感觉，恐怕这个消息恐怕是真的。但是由于媒体都非常的慎重了，因为这个事情来讲呢一步一步到目前为止，这个中德双方官方还没有证实这个消息，但是从其他渠道已经可以证实了， 那么官方具体怎么样宣布这个消息，那么由官方自己来做主了。那么来讲呢，这是下一步的情况。那么现在证实呢，这个刘霞已经离开中国，前往德国的途中。那么消息呢，现在掌握到这个地步呢，好像已经是落实了。刘鑫，
好的。那么这个事情发生的背景是怎么样的呢？我们知道，因为国际社会一直关注刘霞的事情，但是现在中国当局释放他，你觉得主要的背景原因是什么？
要按照时间的顺序来看呢，是这样的啊，因为这个分析呢有各个方面的分析，要按时间过程来讲呢，这个在八号的时候呢，李克强总理呢到达了德国，八号下午到了德国，九号离开的。那么这个刘霞呢是十号到的，这个离开的这个北京，前往的欧洲。那么这个时间呢，给大家一种感觉呢，就是说的，李克强总理这次到这个德国跟德国进行贸易谈判，在先，然后来讲呢，出现了一个刘霞离开中国这样一个事件。那么这个过程呢，给人一种感觉，就是说，中德之间的贸易关系的发展，实际上来讲呢，为刘霞出来做了一种铺垫，这是一种分析了。
嗯。
那么事实上来讲呢，那个新闻报道讲，有各个方面的新闻报道讲。那个就是李克强总理在这个德国的时候，曾经跟那个默克尔总理就人权问题双方中德方面呢进行过交谈，而且在不久以前五月份的时候，默克尔到中国访问的时候，大家也都知道，他们也公开的就人权问题进行了讨论，而且在记者招待会上都正面的回答了记者方面的问题。因此来讲呢，这个大家就认为这次李克强总理到德国，一方面呢是就贸易谈贸易，同时来讲呢也在人权方面向外部世界表现一种姿态，因此后来呢出现了刘霞离开中国这样一个事件。这个是这个有没有因果关系，那个各个方面可以进行分析。那么在此之前呢，我们看到呢，中国在这个为了这个解决美中贸易战的问题，采取了很多这个新的做法，像跟中国国家跟欧洲方面，包括今天上午这个习近平那个主席在人民大会堂跟这个阿拉伯国家的一些部长进行那个谈话，而且来讲发表了重要的讲话，也都是表明中国想力图摆脱中美贸易给中国带来的压力，全方面的来讲呢展开贸易的发展。这个宁鑫，
好的。那么除了刘霞之外，能不能请你再给我们介绍一下香港和中国其他的这个人权的动态？
那么这个星期的确来讲呢，可以认为是人权事件周了。这个709事件开始，律师的事件开始，已经大家已经都进行了纪念。那么明天的时候来讲呢，在武汉有一个对秦永敏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宣判。今天也就是7月10号呢，有一个这个刘飞跃的人权观察室的负责人，前负责人，他也是被指控颠覆国家政权罪。今天有一个呢庭前会议，那也就是两个关于这个颠覆国家政权罪的重要案件呢，今天和明天都在不同程度的向前推进。那么与此同时呢，周末也就是七月十三号星期五的时候呢，将是刘晓波逝世一周年的日子。我看到香港方面有很多的团体已经就此举行了活动，而且今天晚上6点多钟的时候呢，民主党立法会的议员已经发了一个新闻稿，这个新闻稿里面提出呢，他们要组团到这个柏林，亲自来讲呢慰问这个刘霞女士。那么现在呢，这些就是我目前掌握的情况。那个刘鑫，
好的，感谢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申华的报道。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日本，日本中西部遭遇的30年来最大规模的暴雨灾害，死亡人数仍然在增加，并出现新的河川泛滥。祸不单行，强台风玛利亚今天又袭击日本南部地区。那么我们接着连线美国之音驻日本记者戈兰，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戈兰你好。
李欣你好。
好的，我们知道最新的新闻就是强台风玛利亚今天在日本南部，那么造成的损害到底有多严重？另外3天前这个暴雨灾害给日本中西部造成的这个灾情又如何？最新的情况怎么样？都请你介绍一下。
好的。今天这个玛利亚在日本的鹿儿岛县和冲绳县两个县横扫的时候，日本政府向6万的居民发出了避难的这个通告劝告。但是到现在为止呢，幸好没有接到什么严重的损害的报告。 那么关于三天前的这个大暴雨的灾害呢，是很严重的。到今天为止呢，死亡人数现在已经超过了140人，还有几十个人呢下落不明。估计呢，就是这次的这个直接的受害的死亡人数可能有接近200人左右。那么活着的人也不容易，活着的灾民也不容易。刚刚经过了一个大暴雨以后呢，接下去就是连日的酷暑。而且呢，有二十几万户的人呢是停水和停电的，那么道路呢也中断了，所以运输也运不到，超市里的贩卖的情况呢都是空的空架子，所以呢这些有些居民现在自卫队在送水，那么有些居民去排队领水的时候要排队三四个小时的队，所以整个的情况还是很不乐观。那么现在对于这个情况，日本政府对于各个县啊，一共13个府县，就是说提出说你们不要考虑政府的这个财政状况，就是你们只管复兴，所以在政府复兴的方面没有问题，可是个人的这个住宅的这个复兴将会还是很困难的，明星。
我们都知道日本是防灾大国哈，那么基础设施呢可以说是世界一流。那么为什么这次这个灾害，那么这些设施都不足以抵抗这些暴雨灾害等等？你觉得有哪些防灾方面的这个经验值得分享？
其实就总的来讲，就是说，日本的这个防灾防涝的这么一个的基础设施呢，已经跟不上地球温暖化的这个速度了。地球温暖化造成了这3-4年吧，日本的这个自然灾害的力度强大了很多。那日本的这个基础设施大概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左右前后就是建筑的。那么当时的情况下是没有这样像现在这几年1小时的降雨量可以达到30到40公分左右，连续几个小时。那这样的一种暴雨呢，就是让已经撑不住，这个基础设施已经撑不住了。那么有些地方有确实有加强，但是速度跟不上，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在日本二战以后的这个人口高增长时期，一些开发商在这个建设一个新的住宅区的时候，把住宅区建在山脚下或者是山谷里面，这种做法呢，现在回头来看呢是很危险的，就是。有些地质很不好的山，比如说像这次广岛是属于一个花岗岩的很多的一个地区，经过风化的花岗岩呢就变成一个很粗的沙，这种沙造成的山呢是很经不起雨冲的，所以呢这种情况下就会引起这个山泥的倾泻，造成了这个泥石流。那么这种情况呢，就是说未来就是在现在全人类也都存在这么一个抵抗地球温暖化的问题。那么同时也就是说提出一个共同的课题，就是说一个是要加强公共的这个基础设施，另外一个就是说开发商在建造房屋的时候，在开阔一个住宅区的时候，是应该充分考虑，而且政府也应该在审核的时候考虑这个地方适不适合作为一个住宅区来长期使用。明星，
好的，感谢美国之音驻日本特约记者戈兰的报道。观众朋友，稍后回来呢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题目是杠上美国，中国软硬如何拿捏，请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美中贸易战上个星期五正式开打，中国官媒指责美国是典型的贸易霸凌主义，并于星期五晚间在世界贸易组织就美国因301调查而对中国加征关税提出起诉。与此同时，中国在贸易战前夕一口气开放对23个领域的外国投资限制，李克强总理也在周末的欧洲之行中提出中国三个不变之说，强调中国将坚持市场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方向。一方面宣称要以牙还牙，一方面又低调采取开放措施，中国释放出看似矛盾的信号，体现了什么样的尴尬处境？李克强欧洲之行的表态和国内宣传口现在降低中国强大和民族主义的调门，是否显示党内务实派占上风？我们今天邀请两位嘉宾来探讨这些问题，一位是自媒体小明之心的主讲人小明先生，小明先生是通过 Skype 参加我们今天的讨论，另一位是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陈奎德先生也是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好，我们欢迎两位，同时也欢迎观众听众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不过在我们开始讨论美中贸易战之前呢，我想先请两位嘉宾来点评一下今天的一个重要新闻，那就是刘晓波的妻子刘霞离开中国前往德国。那么我们刚刚得到的最新消息显示呢，这个刘霞的妻子呢已经是抵达了芬兰的赫尔辛基国际机场，现在看到的就是刘霞抵达机场的照片。好的，那么首先我想请两位来小明先生，请您先来跟我们评论一下，就是我们知道国际社会呼吁中国当局释放刘霞已经多年了哈，那么他现在获释，你觉得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什么，和外界的关注有多大的关系？
好的，谢谢。应该说这和目前美国和中共的贸易战有极大的关系，中共在向欧盟示好，在向德国示好，这应该是最关键的因素。当然这个因素应该是美国和欧盟的合力在起作用，缺一不可。
嗯，
当然这个从反面也说明国际社会在以往对中共的施压还很不够，如果有足够的压力的话，中共可能会在某些议题上，特别是在人权议题上做出一定的让步。
嗯，
好的。
陈国立先生，我们知道中国当局这些年哈，其实一直没有对刘霞进行任何的正式的起诉，但是他们一直软禁刘霞。你认为他们到底是怕什么？其实他也就只是刘晓波的遗孀而已。
是，我想他主要是害怕刘晓波的思想的影响，包括刘霞本人作为刘晓波的伴侣，而且他们两人是合融为一体的这样一个象征符号，到了国外之后对中国的人权状况的揭露和显示，我想都是对他们来说觉得是很难忍受的。这个事情你要知道的是，自从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后，刘霞作为一个就是按中共的法律，也没有任何对他进行起诉和什么的任何原因，就是个无罪之人，故命被丧失自由，直至今天，直至他被获释到国外为止，一直这个在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种事情，一个毫无罪名的，而且中共自己也宣称他没有任何罪名的自由的公民，但是他被中共剥夺了自由达这么数年之久，我觉得这个是中共人权记录史上是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同时我在这里我要是也要想感谢一下刘霞女士，因为当年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颁奖仪式也是他邀请，包括我还包括其他的一些朋友一起到奥斯陆去参与这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性时刻，就是刘晓波诺贝尔和平奖的颁奖仪式。
嗯，好的。我们知道最近小明先生和陈奎德先生，请两位都回答一下这个问题。我们知道近年来西方世界包括美国在内对于中国的人权状况的关注有所减少，那么刘霞的获释呢，这次是不是可能是一个转机，尤其是在中国屈服于压力的情况下？好的，首先听小明先生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可能只是一个个例，因为在目前来看，整个国家、整个中国的人权状况在急剧的恶化，而且当局越来越肆无忌惮，所以 像刘霞这种情况，因为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中共现在也正好有求于欧洲，有求于德国、欧盟等国这些地方，所以他们在个别案例上做了一些局部的让步，但是我想这个不可能成为一个整体的趋势。
嗯，好的，陈贵德先生。
是这个事情，我想目前是一个标志，我们需要观察，因为大家知道，自从习近平上台之后，他基本上放弃了，就当然过去的那个政策就是所谓以人权，中国的人权状况那个释放一些异议人士，释放一些中国的民主人士，以换取中国在国际社会的一些经济的、政治的各方面的利益，这个是过去在江泽民时代、在胡锦涛时代都一直在做的，倒是越在后来就收得越来越紧，他好像就是越来越不大理会国际社会的压力了。到了习近平以后，几乎他就是完全不睬国际社会的压力了，他自以为自己财大气粗，我可以肆无忌惮的镇压自己的子民，这所谓的用中国的话说是事关我的内政，不容你们知会等等等等。但是现在看来这个口子开始放松了一点，但是将来会怎么样，涉及到中共内部的政治变化，也包括中国国际社会对中国施加的压力的大小，我想我们值得观察这个事件是不是可以开启起一个新的方式，或者是说完全是孤立的事件，这个我们要观察。
好的，在我们结束这部分讨论之前，我想引用一位网友的评论，这位网友叫做 Ed Chow， 那么他提到刘霞获释，他说释放刘霞是中美贸易战中意想不到的胜利成果，仅在此向刘霞和人权事业的胜利表示祝贺。他说中共当局在贸易战中进退失据，释放刘霞是想拉拢欧盟，可是又扣留刘霞的弟弟作为人质，其邪恶本质不言自明，希望美国把贸易与人权挂钩，让更多受中共监控迫害的中国人获得自由。好，有关刘霞的讨论呢，我们就谈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要回到今天的讨论话题，也就是美中贸易战。那么首先，我想请两位来评论一下。我们知道7月6号，那么美中双方第一波加征关税呢生效，那么中国当天晚上立即就美国因为301调查而加征关税呢，在世界贸易组织向美国提出了起诉。我想听听小明先生首先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您如何看待中国这个姿态？
好的，谢谢。中共当然幻想在这场贸易战中能够得到世贸的支持，但肯定不会如他们所愿。中共的做法更多的，实际上他也认为，我想他们也一定知道自己只是在做一种姿态。用一句俗话说，这是平时不烧香，临难抱佛脚啊。目前的这一切，正是因为中共他没有遵守世贸规则，设置一些非贸易壁垒，不尊重知识产权，盗窃知识产权，这些问题，这是这次贸易战的根源。
嗯，
那么说的坦白一点，中共向世贸组织提出诉讼，这是典型的贼喊捉贼。
嗯，对，好的，我们知道就在贸易战开打前夕哈，陈贵德先生，中国公布这个外资准入清单，一口气开放了23个领域，那么中国自己说呢，这些措施呢是40年来最大的这个开放措施，那么有的人呢因此甚至评论中国是在贸易战前夕呢对美国举白旗哈，是向美国的这个投降之举，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这个当然是一个他向国际社会特别是向美国做出了一个姿态，做出这个示软的姿态。但是中共大家知道，在开始就他有三板斧，他一定要把语言的姿态是强硬的，行为的姿态是弱势的，公开的姿态是强硬的，暗中的姿态是比较示软的，这样一个风格，我想在中共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会继续这个风格，因为他主要是有些强硬的姿态，他是必须给中国的国民看的，中国的一般老百姓看的，否则他自己在这几年鼓噪起来的民族主义情绪、国家主义情绪就要受到严重的质疑，或者说对他那个政权的合法性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所以这一点我想，但是关于这个清单，实际上这个清单很多条目都是中共在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签字画押，就是需要在几年内就必须完成的，但是实际上一直没有完成，现在才开始做出来，但是还没有完全做到。例如说关于互联网的壁垒政策这些等等，例如其他的互联网公司外国的，包括 Google 啊，包括 Facebook 啊等等等等，能不能进入中国，这方面 他是还是砍非常之紧的，所以说是有限的向国际社会示好，希望能够在中美贸易战中间能够获得某种同情或者得到美国的一些相应的对待，我想这是他的初衷。不过目前我想暂时还达不到，我觉得这个中国老话说是在商言商，但是在政的是言商就不同了，在商言商可以说纯粹商业行为，但是作为政治家，例如川普，很多人说川普是个商人怎么怎么的，但是他作为一个政治家，他来谈论商业的问题，谈论经济的问题，这个就是政治，而且必然集中政治的核心。
好，说到这个清单，我想补充一句，其实里面的很多开放领域呢，都不是说现在立即开放，而是说以后几年，所以还是有一个未来观察，这更是一个姿态，而不是一个实际的措施哈。那么我想听听小明先生您的分析，就是说我们知道中国一方面是采取强硬的立场，比如说在世贸组织起诉美国，一方面呢又宣布要开放措施呢对美国来示好，你如何看待中国这种矛盾的姿态？刚才陈国天有所解读，那么现在外面有人解读为中共的高层现在存在这个务实派和强硬派的分歧，我想听听您是怎么看的，就是说如果有所谓的务实派在中共高层内，你觉得谁有可能是代表人物？
好的，谢谢。刚才陈博士的解释我觉得我是赞同的，另外呢，我认为对于中共的高层来讲，他们基于政治的这种立足点的考虑，他们肯定会采取一种强硬的立场。这个呢，一方面有陈博士说的这个讨好，就是说愚弄国内民众的意思，但是这个其实也反映了中共和美国在战略利益上的根本性的对立，这个是实际上是无法掩饰也无法调和的。而那些所谓的开放措施，实际上反映出了中共的权变之术，这个未必不是对美国的欺骗和利用。另外呢，我不大太相信中共决策层，也就是说在政治局那个层面有什么务实派和强硬派的区分，他们绝大多数人都是锋派，所以假如真的有务实派的话，那么他们不仅仅体现在这场贸易战的问题上，也应该体现在他们的国内的政策上，国内的经济政策和国内的一些其他的政策上。可是正是这一帮子人把中国的经济搞得一团糟，让现在中国的民生实际上非常的艰难，所以我不大相信中共的高层真的存在什么真正的所谓务实派，他们实际上都是锋派，看习近平的风头，看谁的风头强健就跟随神，所以我现在认为他们不存在这种可能性。
好的，待会儿也听听陈国德先生的看法。但是呢，首先我想请几位在电话线上等待参与节目的观众朋友来参加我们的讨论。首先是一位北京的彭先生，彭先生您好。北京的彭先生，北京的彭先生可能，喂，北京的彭先生您能听到吗？湖南王先生，湖南的王先生您好。喂，湖南的王先生，湖南的严先生您好。我们现在电话现在都听不到我们的这个观众朋友，那么我想请陈国德先生也就刚才这个问题来评论一下，就是现在外界很多人都评论说中国可能存在务实派和这个强硬派的这个分歧，有点像美国这种自己的高层也存在这个分歧一样，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想当然高层前一段时间一直似乎被习近平的权势所笼罩，不过呢，当然高层里面包括高层的往下一点的那所有的层级，特别是政治局常委这些层级，当然各个人的政治面目起码从他们的历史来看还是有所不同，但是他们在过去的历史这一段中国的非常倒退的历史上，他们要负相当的责任。不过呢，有些人是确实大家也看得出来受到了压抑，例如总理李克强，大家都通称为全世界的政界媒体和中国人基本上是称为李克强为最弱势的，这几届总理中最弱势的一位总理。我想这些人虽然我同意他们是可能是实用主义的、机会主义的，但是实用主义的、机会主义的他也要表现出这个实用主义，例如现在的政治风向、政治气氛、中美关系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国际社会的环境化巨大的变化，有些人就希望能够更加增强自己在政治 版图中间的力量和实力的地位。我想所以有些观点，包括李克强先生，我仔细的观察了一下，他平常的他的言论基本上在习近平提到非常左的那些所谓的党管企业，企业要姓党，这个要姓党，所有的外资内资企业都要建立党小组，所有这些政策我没有看见他跟风过，他没有公开的，起码没有公开的自己主动出来讲这个东西。所以说目前可以看出他是在利用这个政治机会逐渐的现在浮出台面，就是说比过去的活跃的活跃多了，这个是很显然的。而且包括像汪洋先生，这些都是似乎在政治上已经没有声音了。我相信再往下恐怕他们要发出声音来。至于说他是务实派也好，什么改革派，这个都不关重要，重要的是他们之间有不同的政治，开始有一些不同的政治利益，这个不同的政治利益会驱使政治往前走。
嗯嗯。那么既然说到李克强总理哈，那么我想听听小明先生，刚才陈国先生提到李克强他觉得不是一个跟风的总理，那么李克强最近在贸易战开打以后，这个周末呢去欧洲访问，他高调的宣示呢中国不会改变这个改革开放的这个以前的这个方向，那么你觉得这个是只是说一个表面上的老调重弹，还是说有一定的深意，想听听小明先生的分析。
好的，谢谢。刚才呢陈博士谈到李克强总理呢，我想这些都是一些基本都是事实，但是就是说中国的政治可能未必有这么表面化，那么有些东西可能李克强的某些表态也是很守本分的，我觉得还没有到了这种就是说在政治上能够出现分歧的这种程度。那么关于李克强在欧洲访问的这些说法，那么我个人感觉有很大的问题在于，我们目前根本不知道中共的改革方向究竟在朝哪个方向在改，中共设想的最终的目标是什么，这一点我们从来都不知道，中共也从来没有说过，他们一直说摸着石头过河，可是我们看不到他们摸的是什么。那么至少从目前的来看，从政治体制上，习近平是在明显的重回毛泽东的老路，这是和中共自己宣称的所谓的改革开放是背道而驰的。那么对于外界来讲，有一个相对比较基本的共识是改革已死，所以李克强这个讲话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姿态，只是或者说是老生常谈，我个人认为不值得过分的关注。
嗯，好的，
好，谢谢。
好，接下来我们再回到电话线上，看看刚才那几位朋友是不是还在电话线上。北京的彭先生您好。
好。
北京的彭先生您好。
志得必昌。你好。
请讲。
哎，听得见吗？
我们听得到，请说。
能度势则必长积短，自古善谋计怒战，不贬职则古今双困，彭志袭天可胜川。打赢贸易战，关键要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以德报怨，以理服人，以柔克刚吧。尽快取消对美征税，让美国人民体会到中国人民最美好这个最诚挚的友谊和这个习主席啊，这个厚德载物啊，这个义薄云天的胸襟吧，消除美国的敌意。然这样的话呢，就是说用，而且就是中国现在最需要完成的改革就是人民币贬值，只要人民币贬值的贸易战的问题还是房地产泡沫的问题都可以解决，相信中国一定可以赢得贸易战最后的胜利。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请上海的杨先生来参加我们的讨论。上海杨先生您好。
哎，你好林青。
请讲。
你听见我吗？
我们能听到。
哎，你好林青。啊，林青麻烦你多给我点时间，我想颤抖一下，因为我翻墙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了。
嗯，
我感觉啊，就是西方的所谓对中国大陆的专家研究的专家，完全没有小明知道的多。西方的研究对大陆的共产党的邪恶啊，除了帕瓦罗以外，对共产党的邪恶没有小明清楚，包括现在的陈奎德，因为他可能离开大陆太久了。为什么西方文明社会对共党的邪恶研究的这么浅薄，我是搞不清楚的，是怎么回事？
嗯，
能不能请小明先生回答我一下？
好， 待会儿我们会有机会请小明先生来就此评论。山东的安先生您好。山东的安先生您好。
您好。
请讲。
可以。我觉得现在是什么情况呢，就是说现在来讲的话，中国这个经济改革呢已经到了一定的僵局了，除非再次出现像类似七八年那种经济那种政治啊或者经济的改革，改革开放的力度才能整个拯救中国的经济，这是一个方向。这还有一个就是说，我觉得呢，这种贸易战来讲的话，对中国来讲也不见得是一个坏事，它肯定会倒逼内部来讲的话，我感觉反正不见得那么坏，也肯定也是不那么好，但是我感觉对中国来讲的话，将来的经济改革还是有利的。
嗯，好的。我想我们再
好嘞，
谢谢您。那么接下来我想谈一下，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刚才有几位观众都提到中国自己面对这个贸易战的一些问题，那么还有很多网友评论，待会儿我们也会使用哈。但是我想首先请陈规的现在谈一谈，就是我们知道中国的宣传口哈，最近已经紧急叫停了有关股东这个贸易战升级和这个民族主义情绪的言论，比如说呢，现在已经是宣传口禁止要号召消费者抵制美国货，以前这个呼声曾经有。那么联想到此前已经禁止再提这个中国制造2025等等，您怎么看待中国宣传口最近一系列的这个降调的这个行动？
我想这个降调很显然当然是因应着现在和中美之间的贸易战，特包括前一段时间的中兴事件。大家知道中兴事件使得中国过去的喧嚣一时的所谓我的国强悍厉害了我的国诸此类的宣传显得是成了一个笑剧，所以说整个的中国的宣传口恐怕也受到了各方面的，包括中共党内，当然更多的是社会上，包括国际社会的各方面的压力。觉得他这种宣传是非常的和现实的对照的话，尤其是开打贸易战之来和美国的贸易摩擦以来，是完全的就是失败了，它是个完全名不副实的一个东西，所以他们要把过去的那种高调的那种习近平式的张狂的，但是又没有自己没有真正的实在的力量的这样一个宣传给它降下来，使得在这方面不至于民怨或者国际社会的怨恨这么强烈。我想这个是他们的考虑，内部考虑之一。但是我要强调的是，所谓中国制造2025，虽然它调门宣传调门降低了，不宣传了，不讲了，但是这个东西是他一定要在内部，就是一定要强，还是要强行的执行下去的政策，而不是说要放弃这个政策。
对，好的，我想在接下来请小明先生评论之前呢，我想引用一位网友的评论，他叫张帆哈，我觉得挺有意思。他说，中共现在杠上美国这样强大的对手，应该归功于国内的民粹主义和中共党内的顽固派。这场贸易战可以促使中共从千年帝国的梦中清醒过来，重新认识自己与西方普世价值的这个差距，从而推动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现代化。以此观之，贸易战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会有很大的功劳。那么确实是我们知道，小明先生除了这个反思这个宣传口之外，中共内部现在也开始出现一些反思这个总体的战略走向的一些这个发言啦、文章等等。那么海外甚至有媒体报道呢，说现在国内在为这个所谓的习近平热降温。那么我想听听你的看法，就是说这些有限的反思虽然是非常有限，但它毕竟是一种反思，会不会就是促使对于中国这个总体战略的这个调整，甚至从某种程度上，就像这位张帆网友他希望的，能够对中国就是倒逼中国在走这个政治改革的道路，您的看法是什么？
好的，谢谢。我感觉刚才张帆网友这份评论有点过于乐观了。我们甚至也可能猜想一下，也可能会出现反向的中共的反应，这个也是很难排除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从中兴通讯事件发生后，中共在宣传的策略上就有所了调整。这个调整的重要原因是他们认为这个宣传没有给中共带来好处，而是给中共带来了麻烦。说句俗话，是吹牛给上了税了。所以呢，至于中共是否在反思总体的战略，还是只是从策略上他的角度去分析他们的得失，我认为现在下结论可能还早，我们现在拥有的材料还不够，还不充分。那么至于中共的媒体为习近平的这个热降温， 在很大程度上，我以为是替习近平缓颊，是想把这场贸易战的责任归咎给其他人。在这个意义上说，这实际上是继续神化习近平的一部分。中宣部近日又高调推出了广播纪实文学《梁家河》，还有习近平在梁家河的这些油画，还有等等一系列的东西，这都是证明说明习近平还在被继续的神化。而且我个人以为，中共在面临危机的时候，他们一般不会采取这种退的策略，而是采取一种逆向上而上的这种策略，他们会继续神化他们党，也会继续神化他们领袖。
嗯，
好
的，
谢谢
小明先生。刚才有一位上海的杨先生，他说专门把这个问题提给您，说为什么他觉得西方国家的这个政客哈，对于中国的理解或者了解，尤其是中共的这个本质的了解，还不如您，那么为什么那么浅薄？您的看法是什么？您能不能跟我们简短的评论一下？
这位网友对我有点过高的估计了，还谢谢他啊。当然我。就我个人来讲，我只不过是一个说出来皇帝新装的一个小孩，并没有说出什么特殊的深刻哲理来，不过是把我看到的真相告诉大家。那么但是我确实也感觉到了西方的主流的研究确确实实令人不能理解，不能接受，确实比较的，我个人以为他们可能过多的从文献上而去理解中共了，而没有从现实去看中共。他们只是就文本来做分析，而中共很多的做法跟他们说的实际上并不是一回事儿。我想这是可能一个我理解的一个原因吧。
嗯，好的，
谢谢。
好，接下来我们再请几位听众朋友来参加讨论。湖南的严先生您好。
中共他就是讲一套做一套，明明是这样讲的，实际上做的是另外一回事。他就是阳奉阴违，他的这个主意就是那用假象来蒙骗对方，蒙骗的什么外国，使人们看不到中共的这个具体的这个他们的这个内幕，看到他们具体的这个是怎么想的。对，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请天津的王先生来参加讨论。天津王先生您好。
喂，你好，
请讲，天津王先生。
哎，你好，能听见我说话吗？
我们能听到您。
行，我是这样想的，我个人觉得吧，这个就是从历史上来看，没有任何一个大国是曾经和平崛起过的。现在中国这几十年发展速度这么快，然后令美国和西方国家都非常的畏惧。我觉得这个贸易战其实是一个必然现象。
嗯，
喂，
好的。
我觉得这个贸易战其实是一个必然现象，并不是随着中国的这个体制或者是文化或者是领导人的更换而发生改变的。它是美国对这个已经产生了一种畏惧心理嘛，因此再加上川普这个人个人性格的一些问题，所以他就急于的把这个贸易战给挑拨起来了。其实大家都知道，早十几年前的时候，由于那个海湾战争的爆发，还有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的爆发，为中国赢得了十几年宝贵的发展时间。所以现在奥巴马的时候就已经提出了那个，战略东移。现在川普把这个贸易战又给挑了起来。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然后现在国家的这个策略，我还是能比较认可的吧。就是因为咱们现在毕竟打不过人家嘛。
好的，谢谢您，湖南的王先生、
那个，
我们已经知道您的观点。接下来再请湖南王先生来参加讨论。湖南的王先生，
我是这样的看的了哈，美国的经济还是伟大，中国的经济它是腐败落后，它一般反不上，白主多，欧巴多，欺压百姓也很重，土皇帝也很重。就觉得大部分就把资金的美国变，中国和美国来由相比的话呢，又差得远。一个宅女恶霸，一个辉煌腐败，是这样的。
好的，谢谢。接下来我再引用几位网友的评论。我们今天的评论特别的多，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参与。有一位叫陈大志的观众朋友，他说中共用中美贸易战 贸易霸凌主义来欺骗人民，这是他们心虚不自信的表现。对于美国来说，根本不是贸易战，而是契约之战、规则之战，这是中共绝对不想让人民知道的。好的，另一位叫 Vincent 朱的网友，他说呢，中共会私下找川普谈的，只不过呢，川普毕竟生意人，格局不高，忠心解禁就是一个例子。他说和金三胖见面就是个错误，明明知道被中共耍了，还是要去。还有一位叫吴进刚的一位网友，他说中共是不会变的，他永远只相信实力，幸亏美国选出川普总统，如果徐进政策再持续多年，中共的破坏影响力将会更加不可想象，不光是中国民众的噩梦，也将是全人类不可承受之重。现在是形势比人强，先放下身段，如果现在不达成文明世界的目标，等中共缓过来以后会更加肆无忌惮。好的，我想刚才我们提到这个中国国内的一些反思哈，对于这个贸易战的反思。那么我想从一个经济层面，因为这个毕竟关系到普通老百姓的这个国计民生。那么纽约时报昨天报道，因为这个中国呢报复美国而对美国产品加征关税以后呢，已经导致美国牛肉等高端的进口产品涨价，从而在中国呢引发有关这个通货膨胀的担心。我们知道陈奎德先生，这个通货膨胀对于中国领导人来说一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指标，因为中国过去呢就曾经因为物价的上涨而导致政局的不稳。我想问问您，您认为贸易战在这方面可能为中国带来的影响会有多大？
我想如果再继续打下去的话，会有相当大的影响。当然中共是不是到什么时候退守，我觉得他现在目前实行的三板斧政策要且战且退，到了什么时候会真正的他完全抗不过的时候要改变策略，那是另外一回事情。我们想呢，目前的情况下通货膨胀是会越来越加快，而这种通货膨胀目前和过去的通货膨胀略有不同的是，它可以称之为输入性的通货膨胀，而且这个力道来得比过去强而大，所以它可能将对中国的有些房地产泡沫这些产生某种刺破的作用，就是把房地产泡沫挑破的作用。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通货膨胀产生的政治性，它产生的不光是经济后果，很可能要产生某种政治后果。所以说这样一个通货膨胀到了一定的程度下，中共是受不了的，他恐怕相当程度下他要退却。
那么我们知道在经济上，小明现在另一个引起中国方面担心的因素呢，就是中国最近的股市呢不断的下滑。那么上证指数的这个股市已经下滑今年以来超过17%，是全世界这个重要股指里面下跌最多的。另外呢，当局也主导这个人民币贬值来维护这个出口的这个水平。你觉得这些因素是不是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老百姓的这个财富缩水，从而也加大中国在这个贸易战中的压力？想听听您的看法。
好的，谢谢。我个人感觉，现在最直接的一个问题就是股市，当然它下滑的话肯定会让股民的财产缩水，但是股市就是短暂的或者说维持，其实实际上也未必就是个好现象。也可能我听到的一个消息说是当局要求公司回购自己的股票来维持股市的，就是维持股市不让它下滑。所以呢，但是股票的这种趋势它肯定反映了民众对未来局势的这种缺乏信心这种现象。关于人民币贬值，我想这可能未必像有些人所说，刚才有位朋友网友也说过，也未必像当局所期待的人民币贬值就会促进出口。因为现在有个很大的问题，中国出口的很多的产品，它的中间产品是从台湾，是从韩国，是从日本进来的，那么这些如果人民币贬值的话，会增加这些产品的成本，这是一个大问题。第二个大问题，现在中国的形势已经跟前10年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能源进口国，最大的粮食进口国，这两项都是一个国家的命脉的东西，人民币贬值会导致能源以及粮食价格的大幅上涨，这个可能会对中国的经济和民生造成重大的影响，这一切并不利于当局安定民心的想法，反而会增加当局的压力。那么，但是我就想，这些压力是不是会促使当局改弦更张呢？对此我不抱希望，因为这个政权它的决策的出发点从来都不是民意，这几十年都是这样，所以 这个局面可能会落在老百姓的身上，会灾难。但是我个人感觉，不到特别的情况下，中共的这种基本的国策是不会发生重大变化的。
嗯，好的，我们再接听几位在电话线上等待参加讨论的这个朋友的这个电话。首先是天津的艾先生，天津艾先生您好。
您好，我想谈一下，我们几位嘉宾不要只是谈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战，像美国对欧盟、对加拿大、对墨西哥、对这些国家也开始征税。这并不是单独对中国一个国家的贸易战。再说，这些我们的这些专家不要把这些政治正确的东西放在这上谈。川普讲的是国家利益，中国讲的也是国家利益，欧盟讲的也是国家利益，跟政治半毛钱的关系都没有。所以我们的这些专家不要总拿热脸往人家川普的冷屁股上贴。
好，谢谢您。浙江的王先生您好。浙江王先生
您好。您好。是这样的，我想说一下，就是刚我听到嘉宾啊也一直在谈这个贸易战对中国的影响，也提到了对美国的影响，但是我现在特别关心一个问题，就是贸易战对美国究竟会造成什么影响，而且中国已经对这个美国采取了一定的报复性措施，而美国下一波的2000亿，川普现在都没听到任何的风声，到底什么时候会再对中国这个报复性措施采取一定的反制措施？而且现在川普中期选举是在11月份，我想知道就是这个影响，下一波的反击难道一定要等在川普的中期选举结束之后才会这个靴子才会再落地吗？这就是我想请嘉宾解答的问题。
好的，最后我们再请天津的张先生来发表评论。天津张先生您好。天津的张先生您好。好的，那么我想很有意思哈，刚才一位观众朋友天津的艾先生，陈贵德先生想请您来评论一下，他认为川普的贸易战并不是光是指对中国，那么他认为呢，很多外界的解读呢是把这个中国好像把这个川普对于中国的打压呢是看成是和政治制度等等有关系，他觉得根本就没有任何关系，只是一个纯粹的经济利益。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刚才那位先生说了，他说川普讲的是美国的国家利益，中国也讲的是中国的国家利益，所以这个没有什么政治的问题。国家利益就是政治，这是最大的政治，最重要的政治，而且这个当然是和制度有关系。大家知道其他的确实川普也和欧盟也和其他的加拿大很多国家都有关于加征关税等等等等的问题，是有这些问题，但是这些国家一旦碰到说中国的问题，就是说川普对中国的政策提到中国的违反了关于那个加入 WTO 的协定的承诺，关于中国的盗窃知识产权问题，他们都是一致赞同的。不要注意这位嘉宾不要忘了，欧盟也好其他国家也好，在这些问题上都是支持美国的，是在这些基本问题上，这根本的问题上站在一起的。他们和美国之间的贸易冲突，那确实才是一些基本的一些平常的来往之间的，大家有经济利益上的一些谈判和解的这种博弈，但是和中国的问题确实涉及到根本的制度性问题，这个是不说你谈不谈，事实上是摆在这里的。至于川普本人不大多谈这个问题，但是他在某种程度上，我不知道他的主观愿望怎么样的，但是起码在客观程度上，他歪打正着的涉及到中国的重大的制度性问题。
嗯，好的，我想请小明先生也就这个问题来进行一下的这个讨论，因为我觉得中国的这个报道呢，往往都是完全从纯粹的经济层面，但是我们知道美国的朝野近年来，尤其是今年以来，好像形成一个共识，就是中国在经济上的威胁之外呢，还有一个政治体制、政治模式上的一种对于西方模式的挑战，这个也是让西方感到担忧的一点。那么，听听您的分析。
好的，谢谢。应该说，对这个问题，中共实际上比外人更敏感，中共的宣传的降调，中共宣传的一种策略的改变，实际上恰恰是出于这个政治的考虑，而不是一个经济问题。假如只是为了经济上的问题的话，中共的宣传没有必要做出重大调整，做出策略上的调整。 所以这一点本身就足以说明中共是这个问题很敏感的。另外就是说，中美之间这种制度上的差异、制度上的对立，这是客观存在的。美国实际上不仅仅跟中共有贸易战的问题，实际上伴随着贸易战还有很多地方都发生了重大的改变。美国通过的国家安全战略、国防战略都是公开的政治官方的正式文献，这些是无可置疑的事实。所以这并不是说美国和中国只是一个贸易问题。刚才那朋友说到的和加拿大和欧盟那些国家，确确实实他们只是利益问题，是在商言商，可是和中国的问题完全是和许多的政治甚至和军事问题搅在一起的，这个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
好的，好的，最后呢，引用几位网友的这个评论哈，因为今天网友非常多，那么我们都没有时间来念大家的评论。有一位叫韩玉博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2012年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国的经济呢确实不行了，工厂怎么都倒闭，找工作很难找，中共收紧了对社会的控制。胡温时代互联网还比较宽松，晚上中共的鹰犬在光天化日下横行霸道，镇压老百姓，控制言论，驱逐低端人口，取消任期制，中共已经进入了暮年，贪官丑态百出，丧失信仰。另外一位叫做中原不正的网友，他对中国的这个评论呢，他说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如果无法照顾到艰苦的人，照顾到劳动者，照顾到贫苦的穷人和病人，照顾到农民，无法让弱势阶层生活改善，那么这种经济的进步是没有意义的，这个政府的存在也是没有意义的。还有一位姓梁的观众朋友梁善，他说呢，贸易战如果中国强硬呢，到最后妥协收场，中国如果直接妥协呢，最后还是妥协收场，所以还不如强硬，对国内的鹰派呢也有一个交代。他说中美贸易战的结果呢会取决于欧洲的态度，欧洲如果坐山观虎斗，中国妥协的就少，欧洲如果帮美国，中国就会面临很大的压力。好的，因为时间不多，我想最后请两位嘉宾呢每人就一个问题来进行一个最后的评论哈。我们知道就是这次7月6号双方互征关税之前，美中都几乎没有进行任何的谈判和对话，也就显示双方对于对话的这个渠道呢已经是放弃了。那么我想再往前走，两位对于美中贸易战的下一步的这个评估有什么看法？首先请陈圭德先生，我们每人只有大概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我想就是往下恐怕还要我称之为三板往下恐怕还要走一段时间，恐怕还要下一张美会出局，中国还要出道局。但是目前国内的情况呢，刚才说到的所谓的习近平热的降温啊，或者是等等就宣传调门的改变啊等等，是内外交迫的力量所造成的一个结果。但是习近平本人恐怕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的，他已经骑虎难下了，只有一条路走到底了。所以他若是侥幸的躲过了这一次的话，他将来他现在显然是处于比过去比较困难一点的地位，但是躲过了这一劫他会加紧反扑的，所以要注意历史的教训。
好的，小明先生40秒钟时间。
好的，关于这次谈判，实际上一开始中共当局并没有认真的看待美国政府的要求，他们一直以为这只是一种谈判的策略，是为了增加自己谈判中的筹码。等到发现美国政府是来真的的时候，中共当局实际上有点不知所措，特别是美国政府提出的对保护知识产权之类的指责，让中共其实非常尴尬。接受了等于承认自己是贼，这个很难，不接受美国政府不会让步。所以在涉及到知识产权这个问题上，它比解决贸易顺差的难度要大很多。关键原因在于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双方在原则上有严重的冲突。在这个情况下，我以为贸易战可能会要打一段时间。
嗯，
好的，
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陈奎德博士和小明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和分享您的见解。那么时事大家谈想提醒一下大家呢，是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明天晚上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我们将讨论贸易战激烈对抗，中国启动朝鲜牌，请您按时锁定。那么在未来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呢，我们都会就美中贸易战给观众提供最新的信息和分析。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